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自由放映室，由清大夜猫子电影院所制作播出。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是 Lori。 今天这一集呢是影展单元，那我们会聚焦围绕在阳明交通大学在近期的一个很重点的艺文节目，叫做艺境前行黄明川影展。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阳明交通大学艺文中心的汤景光小光老师。
大家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是协助这一次黄明川影展的策展的刘颖静。颖静，
大家好，若一姐好。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0月18号嘛，正式播出的时间是10月30号。那原本其实播出的时间是比较晚一点，不过因为我们把播出的时间提早，是因为想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黄明川影展啊，它在10月初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它会维持到12月中旬左右。那我就想说，可以在这个影展刚开始的时候，透过声音的方式，可以让这个节目也可以曝光。那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也非常期待黄明川影展一整个系列非常丰富的活动。那在一开始正式进入访谈之前呢，我想先稍微说一说，因为其实在这个黄明川影展之前嘛，在近期如果观众们对于黄明川导演的作品稍微有一些关注的话，其实前不久在国家影视厅中心有举办一个志奋青的专题。那那个志奋青的专题呢，就是他的焦点影人就是黄明川导演。那我就有观察到说，在那个焦点影人的这个片单里面，就有放了黄明川导演他所拍摄的一些像是杨葵啊，或者是赖和这些前辈的文学艺术的这些先行者的这些纪录片，然后让我对于黄明川导演的他对于文学、对于历史、对于整个台湾文化的这个一整个的关注。所以当我看到阳明交大要办这个专题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期待，因为黄明川导演他的作品非常多，然后也非常丰富，那要策划出一个专题，想必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希望透过今天这一集节目，可以请小光老师然后还有颖静跟我们谈一谈在整个策展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那其实节目的内容啊，大家在阳明交大的艺文中心的网页上面，还有一些宣传品啊、手册上面都稍微可以看到，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还不会进入到节目的介绍的细节，我想先很简单的问一下小光还有颖静，在一开始接触黄明川导演的作品的时候，描述一下你们对他的作品的印象。
好，那我是个人因为从事艺术行政跟教育，那我之前在交大通识课有开设艺术欣赏的课程，艺术概论这样子，然后当时会找寻一些教材，然后我有接触到解放前卫这一套那个黄明川导演非常重要的一部那个艺术纪录片，
有发行 DVD。
对对对，嘿，然后我有取得，然后看了以后就觉得说，这一套就是说黄导演这样子，因为当时好像很少人会这么有完整然后多元的去切入追踪这些当代艺术家，因为那当时这些艺术家都很年轻，然后不像现在已经又过了十几二十年，然后他们都已经很有名了，那当时其实是比较新锐的新兴的艺术家，然后他们的作品也是很多人不了解的。那黄明川导演这一套解放前卫，我自己获益良多，就是可以深入说，知道这些艺术家前卫艺术家他们的创作的过程，然后他们的思考想法， 然后理念，然后想要追求什么这样子。嘿，
那小光，你那时候开这个，你说艺术概论、
是，
那开这个课就是因为搜集资料而接触到黄明川导演的这个解放前卫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嘛？那是什么时间点？
就是他那时候正好得那个第一届台新艺术奖，所以那时候还因为台新艺术奖已经蛮多届了，等于说他是第一届，因为这个奖是蛮新的一个奖，然后他们也会想说走一些前人很少走，因为从来就没有艺术纪录片会获奖，然后通常都是颁给艺术家，所以说黄导演当时这个获奖就已经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我自己在看的过程，除了把它研究说、如何转化成教材，就艺术欣赏的教材，因为交大毕竟是比较理工科系学生居多，然后他们要了解当代艺术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如何透过一些影像记录或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可能会远比我直接放作品去介绍来得好，就当一个教材辅助这样。
因为大部分可能收集到的教材书可能还比较相对容易找到，但是有一个台湾自己的创作者去把这些艺术家拍起来，然后透过影像来呈现，而且是真实的去记录他们可能创作啊还有生活等等，这些影像的保存本身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等于说在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的珍贵处，那当时还没有那么意识到这一块，只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进入当代艺术庞奥的一个很好的媒介这样子。
好，谢谢小光。那尹靖呢，在一开始接触黄明川导演电影的时候的很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我最一开始其实是在，因为我很常在那种脸书的奇怪的电影社团里面，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 East Asian Cinema Enthusiast， 然后里面就是很多可能全球各地的影痴，然后会分享电影的剧照或是他们自己的收藏等等，然后有一天就滑到一篇贴文，就是他是好像是宝岛大梦的类似录音带或是录影带的实体的照片，然后我就只有看到那个封面，就是那一颗头，对，然后就想说就但是他写中文，然后想说这是台湾的电影吗？对，然后那时候去搜寻，
那张脸是华人，
对，是就是宝岛大梦里面就是最后面那一个那一个军人，对，我现在在爆雷吗？
没问题的
那一个的那个画面，对，然后他也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会看到那部片的剧照或是海报这样，对，对对对，然后才算是间接知道黄明川这个人物，但是真正第一次看他的电影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影视厅中心去年年底的志奋青影展。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因为《宝岛大梦》这一部片，看到要原来在台湾有上映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想说一次把它看完。然后第一次看他的电影，跟小光姐比较不一样的是，可能是比较从他的剧情片的面向去切入，所以那时候也只看了就是《宝岛大梦》跟《破轮台》，我西部来的人好像因为睡过头就没有过去看。对，那我记得那时候看是觉得还蛮冲击的吧，因为就我们普遍对台湾电影的印象好像都是比如说像侯孝贤或是蔡明亮或是像杨德昌就是大导演这样子，然后大部分都是叙事电影，对，但我觉得黄明川 的电影很不一样的是，他虽然也是剧情片，但是他的影像风格跟整个谈论的主题，我觉得都跟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年代的台湾电影非常不一样。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是可能说《宝岛大梦》里面的影像跟画面拍摄的方式吧。对，
刚才两位刚好都有提到纪录片啊，然后还有剧情片等等，所以其实黄明川导演他的作品里面有剧情片也有纪录片，然后也有实验性质比较高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他还是属于比较纪实类的作品，只是可能有时候拍剧情片，有时候拍纪录片， 那刚才还有提到黄明川导演的作品，他在创作的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难把他跟我们所熟悉的台湾新电影那一辈的电影人的作品很直接的去把它归类。那如果以年纪来说的话，其实像是侯孝贤啊，或是杨德昌导演，他们都是出生在1947年左右。那黄明川导演他是在1955年嘛，然后就想说，以他出生的那个年代，还蛮接近我们所熟悉的几个台湾新电影导演的年纪。可是我们却很难去想象说，当黄明川导演他在1989年完成《西部来的人》的时候，那他前两年。1987年是侯孝贤导演完成《悲情城市》，然后再晚两年，1991年是杨德昌导演完成《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好像在一整个时代上的创作上的氛围上，我们很难去想象，有一个好像是异军突起的一个黄明川导演的一个作品，然后他当时也开始透过长时间的一个创作，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可是我觉得，即使说是一个边缘的位置啊，我发现到就是像刚刚提到国家影视厅中心举办的志奋青影展，然后以及我们这一次阳明交大所举办的这个黄明川导演的专题，还有等等其他各种。我发现到说近年来啊，越来越多就是例如说重看台湾新电影，然后重新的去想一下主流论述之外，还有哪些被这个主流论述所忽略的这些其他的，从边缘的位置看更多，同时间还有发展出很多非常丰富非常多的企划议会的作品。那我想黄明川导演他就是属于其中这样的一位，而且他是一位非常坚持创作一直到现在的人嘛，去年都还有新作品《波涛最深处》，还有新创作的作品还跟大家见面，觉得是一个还蛮让人尊敬的一位导演。那这个黄明川影展，你们决定要把它计划成一个专题是什么时候啊？
大致是今年的时候，今年上旬，上半年。然后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美术类，我都会预留一个展览，就我们有一个展场是艺文空间的档期，想说要不要预留给这个得主，就发现美术类很特别，居然是导演得奖。
对，
那这个也是一个创举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样美术类得主可以为他办什么活动，所以就那时候我们洪慧冠主任就想说那不然来办影展好了。那我这边就是有接收到任务，而且我一向就是觉得很敬仰黄明川导演，就是因为自己艺术教育的部分，然后自己也是收获蛮多，所以就很喜欢解放前卫那一套作品，觉得说有这样的契机来帮黄导演来策划。那之前就有遇过黄导演，是因为他就是之前有担任过国艺会的董事长，然后他也有来交大就是那个一参加一些活动，然后我对他的为人那个风格那些也是觉得说这么温文儒雅的人，又是这种前卫艺术的导演，我怎么当上那个国艺会董事长这件事，我也有稍微观察一下，就觉得很特殊这样。
是。那尹静，你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策展的工作里面啊？
是4、5月的时候吧，然后小光姐有一天就问我说要不要来帮忙协助这个影展的策划跟规划，然后就想了一下就说好啊。对，好像就也就是还算那时候觉得可能还算有空这样子。对，
尹静的时候其实尹静刚毕业嘛。
对，
那你那时候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毕业了吗？
好像还没。对，
好像还没。
还没。对，所以就想说应该是还蛮有时间去协助这个任务的。然后也算是因为前面有看了他几部剧情片，然后也对像小光姐提到的解放前卫很有兴趣，所以才想说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也可以一次补足黄导的其他作品，所以就想说好，那
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但后来发现好像是份重责大任，
因为野心蛮大的。
对啊，说是重责大任，其实 你们在策展，就是在选片的时候，有算过黄导演的作品到底几部吗？
我一开始是有先做计划，影展计划书，然后就开始做初步的收集调查。那时候就是有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就是列表，后来就发现哇，比想象中多非常多，光是那个。影音一百计划，文学影音一百计划就已经100部了，那是怎么样这样子？嘿，那当然后来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去纵览他整个作品的类型，然后去进行分类，然后想说，欸，也许每一类有一些重点的作品来引介给观众这样子。
嗯嗯嗯。我好像有一个印象，就是在选片的过程当中，好像影进你还要看过这些片子。那我很好奇的是说，像刚刚提到的一些纪录片其实是有发行 DVD 嘛，那黄导演他的这些所有的作品要怎么样看到这些所有的片子来去决定要如何选片呢？
其实大部分都有发行，而且甚至是连那个刚刚小光姐提的《演艺诗人一百集》都有，对。然后，但发行的单位不太一样，就是有些其实是黄导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有蛮大部分都是跟可能公家单位合作发表的作品，或是他接受到委托去拍摄的纪录片，譬如说可能是高美馆啊，或是。国美馆不确定，就是有蛮多都是美术馆，或是像公视也有非常大量的合作的影音记录。其实阳明交大校内的馆藏还蛮丰富的，就几乎都有收藏大部分黄导出品的影片这样子，
所以图书馆都有大部分了。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找寻资源观看的时候并不会说到非常困难。另外就是确定要办这个影展的中间的期间就跟黄导有联系这样子，然后他就非常慷慨又大方的跟我们说可以提供来源跟管道，让我们在策划筹备的时候可以一边观看这样子。
哇，这样真的太棒了。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夜猫子电影院也会策划专题影展嘛，像是导演专题等等，就是如何选片，然后我最关心的一个就是素材能不能够取得，到时候能不能够顺利的放映，然后第二个呢非常重要，就是版权确不确定。所以想问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品版权都在黄导演的工作室吗？
其实也不一定，但大部分都是在他的工作室。但除了这次影展的例外，应该就是那三部剧情片《西部来的人》《宝岛大梦》跟《破轮胎》，是因为他们后来就是又跟刚刚讲到的影视厅中心的志焚情影展有关。因为他们那时候我记得是研究策展部的专员有对这部片可能因为进行修复，然后又把它 DCP 的拷贝，然后所以说现在版权其实在影视厅中心那边。
哦，修复版的版权在影视厅中心。对对对。那我们这一次影展放的是修复版吗？
我们这次会放在交大校区校内会各放一场 DCP。 对。
哇，太棒了。能够放 DCP 这件事情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因为在人设二馆的人文电影馆是可以放 DCP 的嘛，就是是比较高画质的数位的放映机。非常羡慕。
那就是也觉得机会还蛮难得的，就是那种院线平常电影院会放映的规格这样子。
因为像黄导演昨天来交大也有分享说，他其实现在也是一直在把这个数位的新版还有 DCP 还在修正中。他说昨天说前阵子还要把一些英文字幕在校对，所以国家影视厅中心那边就跟我说，哎，我还没办法立刻给您，因为导演那又有修一些东西。我想说他们就想说把最新的版本晚点寄给我们这样子。
因为毕竟都是很早期独立制片的作品，可能当时的一些制作条件没有到太好，所以字幕上啊种种如果重新制作的话，重上字幕也需要一些时间。
导演 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一开始是胶卷的，然后他剪那时候商业发行的时候，他有等于说他一开始发刊印的时候是有第一版初剪版，然后后来商业发行的时候他又重剪，然后现在要转数位新版以后，那时候重剪的状况他没有把它更新到最新商业发行，所以现在会出现两个版本不相容，所以现在在解决的这些问题。
嗯嗯 嗯, 嗯，可以理解。对啊，我觉得做影展在素材的准备上面也是还蛮费心的。
是，
好，那刚才我们有聊到一些就是这些素材的准备嘛，那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在黄明川导演他的作品非常多，然后在这次影展当中我们规划了四个主题，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从是先选片然后再规划四个主题，还是先规划四个主题来去收束这些丰富的作品呢？
嗯，其实算是两者并行吧。对，一开始其实只有三个单元，然后那时候就是只有独立制片，然后跟文学家记录、文学影音跟
前卫精神、
前卫精神，对，这三个单元。那还蛮直观的，就是从最开始他的早期的剧情片，然后跟可能其他都是纪录片，那我们就是从纪录片下去划分，然后就是拍摄的对象为区分这样子，然后就分成文学家的纪录片跟艺术家的纪录片。对，但我们后来发现就是他有一些纪录片好像不完全是能够被归类在我们当时所划分的单元的，就是譬如说像是地景风云，对，然后或是像是台湾艺术为艺术新浪潮这一类的，可能是跟公视合作的这种纪录短片，就是他拍摄的对象并不是以文学家或是艺术家为主题，他反而是拍摄台湾当时的很多不同类型的可能景观或是风景，或是以红砖为主题去做拍摄，但他拍摄这些地景却又能够牵扯到就是台湾背后的一些政治跟历史的脉络。对，然后那时候就讨论出来，后来就另外另辟了一个单元叫地景异界这样。
那刚才我们聊的是地景异界这一类嘛，那另外三类你有没有两位有没有特别想要谈哪一部作品呢，跟我们推荐一下？
好，因为其他三个单元，像第一单元独立制片，这个就是黄导一开始那个等于说受到电影界瞩目的这个神话三部曲，也是他唯三再加一的剧情片，因为他后来又
加
拍一个
零点五
鹿港那个点五这样子。对，那这三部片的成就就是说也吸引很多对电影有兴趣的影评人啊或影痴们来讨论这样。然后黄明川导演也很难得的，就是说他都有把那个他独立制片的过程都有尽量分享，就借由这次策划影展过程中也是有借到这些当年黄导演出版的几本书，然后他有谈到说哎这怎么样来做等于是制作导演这三部曲，然后他的过程，然后他书里也有他的独立制片宣言，然后还有他，我看他就是都有请团队每个人要写心得，就是哇，我觉得好，
你说整个
太佩服了，
剧组工作人员
嘛，对，因为就那书里你就可以看说哦，他那个团队每个人都有提出来这样子，我就想哇，这个导演真的是很硬，
对啊，而且其实确实因为有这些文字留下来，然后我们真的要去认识。
是，
就不只是影像可以看，而且还可以看到很像工作日志的感觉，然后会更深刻的了解他整个创作的过程，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啊，尤其像那个《宝岛大梦》还是哪一部，有邀那个作家林文义来那个来演，因为黄导演他喜欢邀请素人演员，所以他就是有找一些他觉得适合的角色来拍。然后那个林文义作家他就是有也有写，然后还有一个原住民 后来变成很有名的那个作家，是那个夏曼
兰波安、哦、
对对对对，嘿、嗯、他也是当时好像听说他是本来是在台北开计程车的司机，还没开始写作，嘿，那就被黄导演挖掘。然后另外还有像陈以文，现在已经是很知名的
哦，就是演员西部来的人，
对、
那个、
他就是初出茅庐，就好像还在学校就被抓，就是被导演相中然后来演这样。
我就看西部来的人那个剧照那张脸非常的熟悉，到底是不是陈以文呢？
没错，就是他。
因为在那我记得在那个时间点不久之后、嗯、其实陈以文他就跟着杨德昌导演拍片了、哦、像是独立时代啊等等，是就是协助过很多像是麻将啊等等杨、就是、德昌导演的作品、嗯、没想到还有这么前一段自己初试提升当演员的一个经历。
对，但其实黄明川导演他独立制片的过程就很多跟随他的像演员啊还有他的工作的伙伴，后来都是 自己就在 这领域有自己发光发热，像刚刚包括 Rory 刚刚提到许昕怡导演
啊，陈昕怡导演、
啊、陈昕怡导演嘿也是后来就是自己有去拍纪录片等等。
嗯，是是是，
对。
好，那引进呢在其他主题上有没有特别想要跟观众推荐的？
我觉得必看的话还是会觉得如果有时间尽量可以挑几部艺术纪录片来看，然后这也是黄导近年比较算是在推广的一个类型跟概念。对，毕竟他也是从算是从解放前卫开始，然后到现在也都有十几二十年都是长期在拍摄纪录家纪录片，然后对，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解放前卫，虽然说他都是非常短的可能30分钟的单集，但你会发现就是他拍的就是其中有一位他拍摄的艺术家的作品其实又有出现在他的剧情片里面。
嗯，
对，然后是在宝岛大龙里面其中一面那个鬼怪出现的那一面墙，就是后面的那些那个墙上面的画作其实是我突然忘记那位艺术家的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黄静和，
对，好像是黄静和，对，然后他其实也在就是解放前卫里面有其中一题就是拍摄他。对，
诶，这样说起来如果黄明川导演的作品看的越多可以发现越多可以相互串联的小游戏。
对，
没
错没错、哦、也许我们应该从中设计一些那个活动
彩蛋之类的
对 对就让观众来挖掘
发现陈以文在哪里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请他所曾经拍摄的这些创作者然后出现在他的剧情片的时候，那在观赏上面其实形成某一种次点，然后也会让人更聚焦的去讨论，哎，为什么黄明川导演他要找这个素人来饰演呢？那这个素人他在诠释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在观影本身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享受。哎，
嗯，对，因为他在西部来的人就是用那个陈以文来演男主角嘛，可是陈以文他那时候是找一个其实这角色定位是一个原住民。那我还蛮好奇想说，欸，陈以文他是原住民吗？然后
似乎不是
我就这样演下来这样子，
不像原住民的原住民角色
对，然后他爸爸应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原住民作家的饰演角色。
嗯，
那我觉得黄导演他的选人蛮厉害的，眼光很厉害。
嗯嗯嗯嗯，
然后我听说他那个宝岛大梦里面有个宝岛这个角色也是好像是他工作团队，然后后来就把就是说请来当演员这样。
哇，导演真的很善于挖掘人未开发的潜能
对，就很有趣
嗯，那刚才我们聊了大致上四个主题一些比较推荐的电影嘛，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特别想要推荐的呢？
嗯，我这边也想推荐一下那个像是一个女艺术家之死许淑贞这个纪录片， 因为其实王导演的个，就是说他的拍很多艺术家个人的纪录片，然后他就是说他有时候是用这个艺术家的方式就独立发片，那也有时候是把它做成合集一起发片，例如说《大地眨眼睛》就选入了五个嘉义或中南部的相关的艺术家一起来介绍这样子。那像一个女艺术家是死，这部是等于说黄导演他一向是自己去挖掘题材，然后他有兴趣的艺术家他就去那个追了，而且他都是放长线，他 一拍都是拍好几年的，然后甚至像昨天殷之生也拍到他说22年这样子。 对他都是一直是10年以上，那当初解放前我也是打出来的也是说导演是10年这样长期追踪，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不像一般的纪录片可能就是一个是专案性或是一段时期的这样的介绍，那他就是把线时间轴拉长以后更纵观，而且他包含这个艺术家他在这段他拍摄期间的演变脉络那些思考等等的变化。像这个一个女艺术家之死徐淑珍的话，她是因为她自己是癌症末期，然后她就是特别委托黄明川导演来拍她，她想留下一个记录这样子。那黄导演就是也把她提供的很多素材一起剪进去，她之前一些行为艺术啊，还有各个就是说有去部落就参与很多计划等等都一起有剪进去，然后他甚至就是一个艺术家面对死亡，他在癌症的病房里就很坦然的就是那个面对镜头，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跟死亡，这个蛮令人动容跟刺激一些对生死的思考。
嗯，对啊，而且透过一部作品可以说是凝结了一个他在10年当中所记录的这个艺术家的整个面对死亡的一个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在感受上应该是非常强烈的，也是很容易会让人回扣到自己内在的心灵的一些思考。
是。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其实这个影展啊，它有非常多的协办单位嘛，然后光是看其实有好像有20多场的活动，然后当中就有将近一半都有安排映后座谈，而且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是这每一场映后座谈都有设定主题，所以想问一下你们在规划这些映后座谈的节目的时候，第一个是怎么找这些合办的单位呢，然后以及在找合办单位的时候，在选片上主题上又是怎么样沟通讨论呢？
是，那我这边先讲一些，如果引进要补充的话再补充。那我首先要先非常荣幸也很开心，就是有找到引进来协助一起策划这个黄明川的影展，因为我自己对影展这个筹办是很没经验的，然后有一些电影界的一些比较就是会讲究，像包括 Rory 刚刚说映后有讲题的一个凝聚，那这部分有些是引进来就是提出来这样子，希望说有这一块。关于各单位的合作，因为我当初我设定的时候就是希望说如果可以统合各单位的话，就是说我相信这影展比我们自己交大校内这样办一办，然后就是学生来看就结束了，会好很多，所以一开始就设定是先不设限，然后尽量抛出去，就是说撒出诚意说看有没有什么任何单位想一起合作都很欢迎，然后我们这边就提供一些策划上的一些像是对影片的介绍来源的提供，然后还有协助很多东西，然后联合行销等等，那这部分可以跟合作的单位来看谈看看每个就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那当初也是想接洽像或者光盒子啊， 那我也是非常希望说、欸、有机会到清大这样
就刚好我们也有一个比较重的活动、
因为我觉得说、欸、大家一起 来呼应，然后每个单位也许会自己策划自己的应后座谈，我觉得然后统合自己、知道的专业资源，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自己独立在策划的时候办不到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像这次我们也是跟阳明校区的艺文中心一起合作，那我们阳明校区的那个劳威俊主任，他是视觉文化研究所所长，然后他本身专长也是建筑啊电影这些方面都有研究，然后他也是在电影界也蛮有人脉跟眼光，然后他就会想说来策划那个比较专业比较 tough， 他说的是 tough 的映后，因为可能就要2小时这样映后、嗯、
对，他请来的来宾都非常有分量、欸、
是
龚卓君啊孙松荣啊
对对对
老师都很让人期待，
对，然后他也很希望黄导演可以亲自去讲这样子，嘿，所以等于说很高兴就是老主任这边就是也是邀到很重量级的专家学者来谈，然后像我们这个交大的部分的话，就是比较是透过课程，就是说校内有的课程还有师资这部分去切入，然后我们就撒了很多信，就邀请信去给各老师，然后我们是我跟尹静还这样啊列出清单哦，什么
Excel，
对对，就说哎哪些老师可以记忆看看，然后都有谈约谈，因为那时候疫情比较严重，所以很多是线上约谈这样子，然后谈看看，像包括建筑所等等老师，其实我们谈蛮多的啦，那只是说后来有些老师课程上没办法配合，很可惜。那最后有成功大概这些，然后我们就是会请课程的老师负责老师来提出说哎、欸、他配合课程的那个目标，那他希望说怎样的方向来邀怎样的学者，然后我们这里就尽量协助把它弄出来这样。
嗯，哇，我觉得这整个讨论的过程真的非常让人敬佩耶。
很辛苦，
对啊，
而且后来我跟尹静都混乱了，就因为实在太多老师了，对，然后太多老师，然后后来已经有点发现有点超过负荷，一开始撒太多钱。
不过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因为确实就是相较于我们学生可能会很不太犹豫就去看的电影来说，其实黄明川导演要需要有人好好去介绍他，然后才会走进这个要放映的这个地方，所以透过这样的课程的合作真的是我会把它解释成是一种找到对的观众的一种方式。而且其实因为像我们也是艺文总中心夜猫子电影院也是设立在学校嘛，然后在学校举办的这个艺文活动能够很契合的跟课程跟学术单位合作，我觉得在那个知识传递的这个延伸的效益上，我觉得它是可以慢慢的去有点像是播种的一个作用、欸、
谢谢劳维俊主任那边，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是那种坚持每一场都要有映后座谈的教授，就是像他们之前阳明校区也办过非常多场的影展跟放映， 每一场都有讲座，对，那我觉得也是蛮谢谢他，就是去负责阳明校区的规划这样子。那在交大校区的部分，就像小光姐刚刚讲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师，就是我们主要是希望从同事方面的课程去进行合作，因为大部分会有比较多大班课的，可能还是而且甚至是能够包含到交大校内不同科系的学生的话，还是以同事课程为主，所以那时候也是编排那个就是下学期的那个
课表吗？
课表，然后编找老师，对，
真的是很努力的撒网哎、欸嗯，
对啊，然后再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发，然后也很谢谢肖志颖老师。对，他好像算是第一次就是跟这种校内的艺文单位的艺文单位合作，然后去把这些活动融入到他的课程中，所以算是他都非常尽心尽力的把所有事情做好。 对，
哇，刚刚提到的萧志颖老师是在他的两门课里面都有各安排一场吗？
就一个是电影说故事，一个是现代艺术观点。
对，哇，我们的自由放映室的听众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一定要赶快认真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到底有多丰富呢。好，今天很高兴可以访问到小光还有尹静。那这一集节目到了尾声，我想再问两位一个问题，很简单的说一说在这整个策展的过程当中的心得。
我先说好了。
好，
那我是觉得说，因为影展是第一次筹办，然后一开始野心太大，然后很想串联很多单位，只是说后来就是谈的结果就是变成目前的这样的状态。我是觉得说已经尽所能来去做铺线这样子，然后如果未来还有什么影展筹划的，也可以拿这次来当一个基本的那个经验。然后我还是一样很感谢尹静，因为他是专业影痴，而且他立志当时我就是问他说，那你未来想准备做什么？他说他想当影展的策展人。我说太好了，那就来实习吧。
对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再加上尹静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有一堂课的报告，就是写宝岛大梦。那我觉得说，他本身就是对黄导演的作品很感兴趣，那在这种兴趣动力驱动下来策划的话，我相信这个影展一定是可以带来，就是给观者很多很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对，所以也是很感谢有这种机缘巧合。对，
好，谢谢。
然后对，我再分享小小，我就是因为我比较没概念，我就是说希望说尽量是先了解这些作品，然后再去策划。所以我们一开始很辛苦的去找片源，然后尽量说能看的尽量可以看。那只是说还是在黄导演作品实在太多了，我们看不完这样。那可是有看的部分都尽量觉得不错的有放进去，那有些我们是有挑选过的，像文学影音里有黄导早期的采访的，像赖和杨奎他们，我们后来还是考虑说不放进来，然后是有一些考量，就比较选说他是有在世的，还有拍到他实际声音有谈话的这样子为主，所以才规划到林双布跟那个东方白这样子。所以不然的话，其实大家一般对赖和跟杨奎比较有概念，可我们还是有一些挑选。那我觉得这个过程里我自己也是对文学家诗人还有这黄导的电影就借由这机会认识神话三部曲，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其中两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过程里就自己等于说把一个影展策划过程成为一个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向，然后另外就是可以实际跟黄明川导演碰面，然后跟他交流，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收获很大。对对，
谢谢小光。那尹静呢？
我想要先谢谢小光姐可以提供这个机会，对，一个很硬的实习机会，
确实非常
硬，
对，
非常 tough，
对，非常非常 tough。
对，我一开始野心更大，还想做手册，
对，我原本要生一本手册出来，
真的很累。
好，然后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收获之一，应该算是怎么跟各个单位媒合吧。对，就是很多就是我觉得沟通上的妹妹嘎嘎就是都必须要确认清楚，然后也就是包括到后期像是文宣的校稿校对也都必须在，因为我觉得小光姐在就是整个展览的领域也是跟非常多的艺文工作者有沟通的经验，然后就是大概是跟着她学习说要怎么样跟对方沟通会比较顺利或比较流畅，然后甚至是哪些小细节需要注意到的，小光姐都会注意到。然后我也是那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说就是譬如说文宣完成，然后可能都必须要一一寄送给各个讲者，甚至或是给导演确认等等。对，然后另外一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是可以把所有 大部分我们找得到可以观看的黄导的影片看完，然后也是认识了非常多的台湾艺术家跟台湾的文学家等等。对，就是可能说我们平常就是在校内或是教育是不可能会不太会接触到的，都可以透过他的影片去补足这一块。对，
嗯嗯，从刚才两位讲的心得啊，感觉其实策划一个影展真的非常不容易耶。除了我们对于要策划这个专题的内容上面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去做功课，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然后再去企划出这个节目内容。可是企划出来之后要想它要有哪些面向可以去迎接观众呢，就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联系啊等等，最后才终于把这个节目端出来。这些点点滴滴我想应该是策展过程当中都是非常珍贵的体会吧。嗯，非常预祝这一次黄明川影展的节目能够非常成功。
好，谢谢
小芳还有影镜。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到这边。那自由放映室的节目呢，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再follow我们的粉丝专页清大夜猫子电影院成自由放映室。我们从第三季开始是双周更新，那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